信息来自瑞奇·詹森·威尔森。大觉醒，随意的基督徒不在此列。2025年3月7日，资料来源：世界为耶稣事工。过去的几周，我们一直在读《使徒行传》，回顾初代教会的历史。《使徒行传》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模板，因着路加有条不紊地记录了初代教会的诞生，我们得以看到觉醒是什么。整部《使徒行传》充满了兴奋，因为它不但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叙述，同时也提供了初代教会属灵上的丰富记录。这真的是一本精彩的好书，书中有一些紧张刺激的时刻。我们会看到神奇迹般的将他的子民从监禁中释放出来，在船难中搭救他们。在他们忍受殴打和监禁时，赐予他们恩典，并让人亲眼见证，当斯提凡为福音的缘故殉道时，他就在天堂的门口等着迎接他。此外，透过《使徒行传》，我们还看到了新约的作者在面对这些事件时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毅力。为了与这个主题保持一致，我将今天的信息名为《随意的基督徒不在此列》。今天我们将重点放在彼得和约翰的监禁，第一次是瘸子在美门得医治后，第二次是他们被发现不顾宗教领袖的警告，继续传讲耶稣的名。第一次逮捕，《使徒行传》4章1节至18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彼得和约翰为一个瘸腿的人祷告得到医治，他们向进入圣殿的人传讲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有3000人得救，然后他们被逮捕。他们有机会向宗教领袖宣扬福音，领袖们不但不接受真理，反而还威胁他们不要传耶稣的名。但为什么这些应该是犹太信仰中地位最高的成员会反对呢？涉及的统治者有哪些人呢？大祭司亚拿、长老、文士、撒都该人、大祭司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和大祭司的其他家庭成员。路加在路加福音22:47-52中也记载了这些宗教领袖。所以说，仅仅几个月前，在耶稣受难前，这群人就在场，见证了对耶稣的审问和残酷殴打。事实上，我们在路加的叙述中看到，那天晚上偷偷跟随耶稣的彼得受到质疑，并最终否认了他认识耶稣。因为当时目睹如此残酷的场面，对他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承受当时的宗教统治者所施加的可怕惩罚时，约翰尽可能地站在他身边。彼得和约翰现在与控告耶稣的人面对面，当他们站在那里时，他们一定会回想起耶稣受审的情景，残忍的殴打，剥去他的皮肤，拔掉他脸上的胡须，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对同样的可能性，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如何回应？他们会在面临类似的残酷对待时退缩吗？或者他们会带着勇气和信心兴起，相信神已为他们开门？使徒行传4:19-22，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了的那人有40多岁了。是的，这就是彼得被救赎的记录，这是初代教会的决定性时刻，在圣灵的能力下，他和约翰勇敢地站在这个公会面前宣告说，我们不能不说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事。使徒行传4:23-31，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何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醒出来。彼得和约翰回到教会，没有为自己的苦难哭泣或接受别人的安慰，而是大胆地宣扬福音的真理。 并述说他们是何等有幸能向那些审判、定罪、定死耶稣的人说话。不仅如此，他们还祈求能更大胆地传讲他的话语，即便这可能会让他们被逮捕。他们祈求能更大胆地为病人祷告，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这些人不是会把圣经藏起来或羞于分享福音的。随随便便的基督徒，他们是勇敢的神仆，生来就注定要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死。主的回答很清楚，使徒行传4:31。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彼得和约翰的行动应该作为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要像狮子一样勇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蒙召成为随随便便的基督徒，我们被呼召离开世界，进入他国度的工作。我们被呼召走出舒适圈，去传讲真理，并相信神会在机会出现时给我们勇气说出来。这对使徒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他们在这些将耶稣判刑并定死之人所施加的压力下屈服，那么福音信息就会被压制，救恩的信息将永远无法传到耶路撒冷之外。统治者确实试图将那道光熄灭，但这些人就是为此刻而生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能在受逼迫的时候站出来传福音，但如果我们没有成为读经祷告的人，我们就会在压迫的重压下屈服，在逼迫的重担下被压垮。我们需要胆量和勇气，这些是只有在与他亲近和读他的话语时才能得着的。第二次受审，那是他们第一次被带到公会面前。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次。再一次，路加既谈到了在初代教会内部爆发的运作，也讲述了教会如何处理有关外部人士的事情。他用《使徒行传》5的前半部分来叙述教会内部关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问题。这对夫妇卖掉了他们的财产，并试图向使徒瞒骗他们所得之金额。这不仅是他们扣留部分资金的问题，这是仇敌试图带进教会的欺骗行为。再次重申，这是关键的，神必须当场将腐败和潜在的腐败在萌芽阶段就扼杀掉。各宗教派别中的腐败已经够多了，他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在他的教会里。使徒行传5:11，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呢？我们在与神同行时变得太随意了，在我们随意地处理我们今生最重要的目的时，我们把主、造物主、圣经上说告诉太阳和月亮何时升起和落下的那一位，能将海洋握在手掌中的那一位，以及他所牺牲的羔羊，放在了这个随意关系的位置上。我们只有在需要某些东西的时候才会向他呼求，我们不遵从这位差遣他完美圣洁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神。我们甚至不承认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比起神的圣洁，我们对罪反而会感到比较自在。我们会轻率地说我们的罪已被遮盖在宝血之下，不用担心。然而我们的缺乏悔改导致这句话无法成为事实。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是我们与神隔绝的罪，我们不能像那些在五旬节听到信息的人那样喊道：弟兄们，我们 该做些什么。我们的心没有被刺穿，我们也不愿脱离那罪，这会导致对人的惧怕超过对我们圣洁之神的敬畏。因此当有机会为他站出来时，我们不具备唯有他才能赐予我们的勇气或胆量。彼得、约翰和使徒们都敬畏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当时的教宗体系中那样的使用他们。不久之后，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回到了圣殿。使徒行传5:12-21，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年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这是彼得、约翰和其他几位使徒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会顺服还是逃跑呢？上一次是言语攻击，这次是一夜的监禁，下次会是残酷的殴打吗？他们也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使徒行传5:21-24。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即自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烦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好吧，现在事态是真的严重了，这些宗教领袖很害怕，他们作为宗教领袖正受到眼前发生的事前所未有之神迹的威胁，他们绝不能让这一切扰乱他们的秩序或他们在秩序中的地位。而眼前这些普通人，当时的加利利人，现在都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们说，被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正是使徒们为病人祷告并看到他们得医治的能力泉源。这怎么可能呢？而现在，他们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失踪了。使徒行传5:25-33，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记得最后一批被扎心的人，我两周前谈到的那一次扎心悔改。当我们被割伤时，伤口里的东西就会渗出来，如果是健康的部位，血液会涌出，需要缝合。如果是被感染了，脓会渗出，需要清理。有时需要保持开放，以便继续引流。请记住，如果它发出我们该怎么办的呼喊，那就还有希望。然而这群人却没有悔改的意思，当他们的心被刺穿时，愤怒便喷涌而出。宗教体系正面临危机，他们在至圣所前重新挂起了那道需要300个人才能挂上的幔子。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天，神曾亲手撕裂了这幔子，然而这些领袖们不会允许这些人和他们的信息危及这一努力。彼得和其他使徒因为一直与主保持亲密关系，所以蒙主的灵赋予能力，明白他的旨意和道路。他们知道主将他们培养为信仰的捍卫者，好在这永恒的旅程中将教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级。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坚守立场，大胆地宣告说，我们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彼得和约翰从前曾见过这种试炼，他以耶稣被钉十字架而告终。在这里，死亡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可能，但他们会不顾后果地面对它。就像我说的，随意的基督徒不在此列。他们必须捍卫真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即使他们会灭亡。这真是令人兴奋，神正在地上孕育一件新事。路加在他的叙述中捕捉到每一个关键时刻，而这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信仰的捍卫者正在兴起，现在他们坚守了自己的立场，神就在控告他们的人中间兴起了一位辩护者。使徒行传5:34-39。但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畏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以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是神的怜悯，我确信，正如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那样，在整个危机中，有一群人在某个房子里为他们祷告。关于加马列智慧的回应，保罗自己记载，他曾受加马列的教导。很可能长老们在私下交谈时，保罗也在场。记住，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可能在路加写这段事迹时补充了这一点。 使徒行传五章四十至四十二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这里的打了的希腊语意思是剥皮，这可不是件小事，他们被狠狠地鞭打，以至于肉开始从身上剥落了下来。然而第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梦见我住在一个社区体育场，起初它看起来像是一家旅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了一个社区正在形成，它变得相当大，但仍然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综合体。我住在这个建筑群中心的一间小公寓里，我可以从我的公寓俯瞰整个建筑体。梦里有各个年龄层、各种种族的人，然而有两种人在梦中显得格外突出，黑人和亚洲人，然后是青少年，宝贵的青少年。他们整天都拿着圣经来到我的公寓询问有关圣经的问题。当我看着他们时，我可以看到曾经捆绑他们的心灵，使他们陷入欺骗之中的锁链。他们用他的圣言填补了那些曾经被锁链占据的地方。他们读完一段圣经后，会来找我询问这些内容是否是真的，然后询问更多的细节、启示和理解。他们昼夜研读圣经，让真理充满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吸收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改变了他们的灵魂。两位黑人男子，第一位是一个非常高的篮球运动员，他常来看我，他实在是太高了，他必须弯腰才能进到我家的门。他的脚很大，是我的两倍长，他非常谦卑，第一次来访时很害羞，他会问几节经文或整段经文，然后就离开。每次他来的时候，他都会站得离我更近一些，然后提起勇气询问圣经中更深层次的事情。最后他会带着更大的喜乐和盼望离开。在我醒来之前，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在为着神透过他话语所做的事而欢喜。第二位是一名教育家，他比前一位矮很多，但他穿着一件非常好看的西装，打着领结，戴着七十年代常见的眼镜。他本人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多个学位。他也是来来回回一章接着一章的读，甚至读完了整本圣经，但他还想了解更多，让真理进入他灵魂的每一处。他一直说，尽管我受过所有的教育，但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被骗得好惨，原来他的话语才是一切。青少年，青少年成群结队的来到，看着他们每天都在神里面成长和进步，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他们的年龄从四岁到十一岁不等，他们对神的话语感到非常兴奋，他们都有圣经和其他人一样，他们如饥似渴的研读圣经里的章节。当他们打开圣经时，我能看到他们所阅读的章节。当他们抬头看我时，我看到他们的眼里射出光芒。每一天随着神的话语在心中迸发，他们的眼里的光芒也越来越亮。亚洲家庭，有好几群亚洲人会来看我，他们每组有五至八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几乎是整体同步移动。 每次见到他们时，他们脸上都挂着孩子一样灿烂的笑容。我可以看出，从上次我见到他们至今，他们已读了许多的圣经，他们的眼里开始涌出光来，甚至在他们说话时，我可以看到他们那一天因神的话语得了宝珠。看着这些宝贵的人们逐渐领悟神话语的奇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我和妈妈谈过这件事，她告诉我，许多年前主曾告诉她，即将到来的大复兴将是一场蕴含了我们前所未见神话语启示的复兴。2022年11月26日给我的话，这时我想起了主在2022年11月26日给我的话，我正在那些寻求我面的人心中搅动启示之灵，这是即将发生在教会 Ecclesia 政府和金融领域之革命的一部分。我将打开瞎子的眼睛，向聋子的耳朵说话，使那些被捆绑的有能力的奔跑。我看到神在他子民中搅动他的启示之灵，用他话语中深刻的启示来解开他国度的奥秘。这将是使徒行传的再现，在那里他国度新的层次要倾泻在人们身上。犹太人和外邦人接受了福音的启示，并相信，他们的眼睛向他的灵敞开，准备寻求他，为他而活，为他而死。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会涌入，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起来，将他们带入盟约新约。然后我看到孩子们的信心在激励着这世代的人，他们带着特别的恩膏，对神正在地上做的和将要做的有着坚定的信心。这恩膏信心是有形的，它看起来像一般旋风，螺旋式上升，跨越几代，得着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心思。这将是一个征战激烈的时刻，但不仅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还要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战。我们正在为被掳的得释放而战，我们正在为释放神的应许而战。这将是一个我们前所未见的季节，这就是主所说的革命，这就是复兴。我的朋友们，这就是大觉醒。随意的基督徒不在此列，因为今天人们渴望神借着这些事在人心中燃起的火焰